也会感到受益匪浅。确实如他所说，只是我们的信心不够，定解不够，对三宝的加持半信半疑。若能一心一意的祈祷，三宝不加持是不可能的。当然有些特殊的业力现前时，三宝也是爱莫能助，没办法改变，这是经典里也讲过的。所以大家遇到违缘痛苦时，不要忘记恒时祈祷三宝，早上起来祈祷三宝，晚上睡觉也祈祷三宝，心念始终住于祈祷三宝的状态中，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。一切黑夜白夜果，始终不虚并成熟，是故凡若自爱者，取舍业果当细致。一切恶业善业之果，始终不会虚耗，如百业经云，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，因缘成熟时，其果定成熟，众生所造之业过了百劫也不会消失，只要因缘成熟，果报一定会现前。只不过有些业即生成熟，有些是下世成熟，有些是来世成熟，犹如不同的种子在不同的时间发芽一样，我们所造的黑夜白夜迟早会在不同的生世成熟。造了善业不可能不感善果，造了恶业不可能不受痛苦，所以凡是爱惜自己的人应当谨慎取舍因果。自己偷一点东西，说一句妄语，或者杀一个小众生，表面上看来只是小事，好像不算什么，但实际上你相续中已种下了这个种子，将来在生死轮回中必定会成熟果报。作为一个修行人，务必在因果概念上再三下功夫，令自己真正升起因果正见，否则没有因果正见的人就会肆无忌惮地造业，来世的果报非常可怕。佛陀在世时，一位尊者的妹妹是公主，她不幸患了麻风病，皮肤全部溃烂。尊者劝她多做善事，变卖珠宝首饰为僧众建一殿堂，并在建筑期间每天到工地去打水扫地。公主依教奉行后，病情果然有所好转。当殿堂竣工之时，佛陀及其眷属被请来接受供养。佛陀告诉他为什么会得这种可怕的病，原来他前世是一名王后，因国王宠爱一名舞伎，他非常嫉妒，便命人把羊粉撒在舞伎的身上和床上，使他痛苦万分，以此恶行今生得了麻风病。佛陀给他做了开示后，公主以此得证出果，同时麻风病也好了，皮肤变得又白又滑，非常动人。其实医院无法治疗很多皮肤病，应该都跟因果有关。我看到汉地有个佛教徒得了皮肤病后特别伤心，他财力还不错，就买很多高级药天天敷在脸上，但是越敷越难看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肯定是他前世以嫉妒或其他烦恼造业的果报。所以你们有些病实在没法治的话，最好是做些善事，如转绕佛塔供养僧众，有些业是今生做了今生成熟，前世的恶业若全部清净了，马上就会感得善果。因果的这些道理，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应该铭记于心。要知道外在的形象不重要，穿得好不好看也不要紧，关键是内心对因果是否坚信不疑。每个人都喜欢自己，爱自己，对自己很执着，如果不希望自己生生世世受苦，千千万万不要造业。现在很多人因为受教育的影响，从小就在愚昧的环境里长大，觉得造恶也无所谓，以前没有因果概念尚且情有可原，但现在遇到大乘佛法以后，你们有生之年不要再造业了，造了恶业一定要尽快忏悔，如果来不及忏悔就死了，来世必定会非常痛苦，这是佛陀的教言。现今即是业世界，死后乃为果世界， 故今自由自在时，应播善法之种子。如今我们所处的南瞻部洲为业世界，从此以后则为果世界，也就是说，现在造善业，将来得到人天福报及解脱；现在造恶业，将来堕入三恶趣中受痛苦。果世界的快乐和痛苦就掌握在我们现在的手里，所以能自由自在的时候，应在相续中努力播下善法的种子。很多人抱怨自己学佛没自由，在单位里没自由，在家里也没自由，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没自由。如果你对佛法有信心，只要悄悄地学习，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。原来在文革期间，藏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那时候念一句观音心咒或手上拿着念珠，马上就要判死刑。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高僧大德和虔诚修行人，内心的羞耻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在监狱里，在放牧时，趁机念了几亿遍观音心咒，行持的善法非常多。有些人说，单位领导坏得很，不让我学佛，家人也坏得很，只有等他们睡了，我才偷偷出去看书、看光碟。说了很多很多苦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有自由的。真正的没有自由，就是堕落恶趣，旁生连一句观音心咒也念不来。月称论师说，趁现在自由自在的时候，应该多行持善法，否则以后堕入三恶趣，那就非常遗憾了。总之，大家不要经常被环境所转，应该尽量的闻思修行，不要毁坏自己的善根。当观众生亦苦乐，彼等之因皆为业，此乃佛陀之善说，何人不思彼业果？应当观察形形色色众生的苦乐，有些人极为可怜，身体有病，心里忧愁，经济条件不好，势力卑微，别人也欺负他。有些人受人敬仰，心情快乐，生活条件也不错。一个场合里的十个人，苦乐差别也非常明显。有的人很好看，有的人很难看，有的人钱可以取之不尽，有的人钱用完就没有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各自的业力不同。我们周围的众生，有些变成恶狗，有些变成笨猪，有些变成乌鸦，这是前世的恶业所致。有些人有出家的机会，有很殊胜的福报，这是前世的善业所致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超越三界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之狮吼声。只要有心脏、有智慧的人，谁不去思维这样的因果之理呢？如果不去思维，我们就不是人了，跟旁生没有任何差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教的道理千真万确，颠扑不破，谁也没有能力推翻。假如不相信，那真的太愚痴了。佛陀在有关公案中也再三告诫我们，不要以烦恼而做出愚蠢的事情，随心所欲的造业。对于因果不虚的道理，大家要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。所谓的信心即是如此。若于三宝及四谛生起坚定信解心，嗨压则彼终悔得殊胜贤妙之福果。若对佛法僧三宝苦集灭道四谛生起坚定的信解心，此人终将获得殊胜贤妙的福果。我们有地位，有财产，有名声，是不是有福报呢？不一定。赚了几百万美金，是不是有福报呢？也不一定。一个人通过文思对三宝四谛生起坚定不移的信心，这才是最大的福报，也是世间中最殊胜的获得。以前我遇到一个藏族老太太，她说，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人，福报才是具足的。确实如此，若能如理如法的修行，尤其对三宝四谛有无期的信心，这种人像拥有摩尼宝一样，不可能感受丝毫贫穷。只要他永远不舍弃三宝， 即使身体不好，心情不好，也得到了所有获得中最大的获得。世人认为得金奖是最难得的，实际上，纵然全世界180多个国家聚在一起，从中得到一个金奖也没有什么，这对来世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也许自己产生傲慢心，反而堕落在三恶趣中。但如果一个人对上述道理升起坚定的信心，即使一辈子默默无闻，也比世界上的任何奖都珍贵。第十二节课，十布施。我今虽多积受用，死时必定留此事，故当生起施财心，勤修今来圆满果。今生虽然积累了许多财富受用，但是人终有一天会死亡，那时候独自前往中阴常道，一切的一切都留在人间，哪怕一针一线也无法带走。现在有些拥有几亿美金的富翁，活着的时候很吝啬，不愿上供下施，但死时一分钱也带不走。我接触过一些有钱人，有的人特别特别吝啬，详细的就不说了。也许他到时要听这个法，不高兴就不好了。其实人生非常短暂，自己不一定能活到100年。但这些财产，哪怕他和所有的眷属用10000年也用不完。可是他认为还要不断的积累，在这里设个项目，在那里搞个投资，这里可能赚多少钱，那里可能赚多少钱，一直在心里盘算，看起来特别累。人活在世间上，房子再怎么大，晚上睡觉的地方只需要几米，人的欲望跟实际使用完全不相称。积累的财产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对他们来讲，布施可怜众生，供养经供处，所用的钱简直是九牛一毛。但他就是不愿意，一直拼命的守财积累，最后人死了以后，亲朋好友就开始争夺，如同救婴争吃尸体一样。他一辈子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，最后全部是别人享用。这些富翁一点儿也不考虑后事，自己平时也穿得特别破烂，吃得特别不好，这又何必呢？其实还不如早日上供下施，若能如此，今生来世的果报都非常殊胜，尤其是供养僧众等殊胜对境。就像极乐愿文大书中所言，有些今生中就能成熟果报，即使今生没有成熟，来世也绝对不会虚耗的。布施虽小，果极大；受用虽多，获利少。往昔布施今富足，今若未施来世穷。布施的财物虽小，但果报却非常大。我汝伦王前世供养了佛陀一把豌豆，以致生生世世在天界享乐，且与帝释天平起平坐。这方面的公案在世尊广传中非常多。我讲住行论时也讲过，三个小孩以清净心做小小的供养，由于各自发心不同，最后两个成为阿罗汉，一个成为佛陀，都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果报。自己享用的虽多，但获利却极其乏少。一个人有100万的话，自己能享用多少呢？如果想用10万，其他的自己用不上，也不舍得布施给别人，死后对来世有什么利益呢？大家也应该观察一下自己的财富，没有钱是最好的，但是如果特别多，自己就要算一算。倘若现在是40岁，再活40年的话，在80岁之前吃穿够用的话，其他的财产要不要布施出去？原来我去一个人的家里，他算是牧区当中比较富裕的，他活着的时候穿得特别破烂，死后打开他的箱子一看，里面有很多崭新的衣服，折得好好的，已经放了几10年，拿出来都不能穿了。这个箱子里的东西谁都不知道，只有死后才发现。古人把金子锁在箱子里，但现在人是为了银行做贡献。有很多的在家人，比如妻子搞一个生意，丈夫另搞一个生意，他们彼此不信任， 自己单独设密码，单独存不同的银行，一个死了以后，另一个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财产，最后很多银行发大财。不做布施，不考虑后世的人非常可怜。要知道，往昔的布施导致今生富足，今生若没有布施，来世定会非常贫穷。嘎达亚那尊者有一次到河边去，遇到一个女人手持水瓶，坐在那里大哭。尊者前去问她为何痛苦，女人说自己非常贫穷，到哪里都找不到任何财产，实在是不想活了。尊者说，不要痛苦，你可以把贫穷卖给别人。女人问，谁肯买贫穷呢？尊者说，我肯买。那我怎么卖呢？要布施。要知道，穷人之所以贫穷，是因为前世没有布施修福，富人之所以富贵，是因为前世愿意布施。所以布施是卖贫买富的最好办法。女人听后非常有信心，但苦于自己除了一个水瓶外，身上一无所有。尊者教他用水瓶装水布施给他，他以欢喜心依教奉行，以此功德命中后转生天界，从此再也没有转生到贫穷家。有些道友从小到现在一直吃不好穿不好，钱包里始终是空空的，别人有很多钱，但自己的钱哗啦哗啦就没有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应该在没有吝啬心的情况下，尽量布施可怜的乞丐，对僧众供斋。如果实在没有能力，买一包奶粉加在供斋的奶茶里也可以，然后自己发愿，愿我生生世世不要变成贫穷的众生。这样一次的发心，你相续中贫穷的种子就斩断了，生生世世肯定变成富贵者。所以大家应该为来世做考虑，积累守护消耗等，才有甚多此过患。纵比财宝遍大地，凡夫贪欲尚不足。财产有很多过患，正如亲友书和住行论中所说，首先有积累的痛苦，挣钱很不容易。许多人起早贪黑为了赚钱，现在的社会风气很不好，很多公务员根本不想为众生做事情，他们在选择单位时，眼光全部盯在单位有没有钱、待遇怎么样上面，从来不考虑自己去那个单位是不是帮助别人的好机会。其实，积累财产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如果没有福报，再奔波劳碌也没有用。即使有了钱，还要日夜考虑如何守护财产，最后害怕财产消耗减少。所以，财产是无量痛苦的根源，有了一定的财产，自己就应该满足了，否则，纵然获得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财宝，贪得无厌的人仍会嫌太少。他们有了一万想两万，有了两万想更多，有了一百万希望再赚五百万，有了五百万又想一千万，一直不断的贪求，始终没有尽头。其实，只要心里满足，一切资具都已经圆满了。知足少欲是最殊胜的财富，这一点萨迦班智达和祭天菩萨也再三赞叹过。倘若没有满足感，贪欲是永无止境的。以外在的物质来满足自己，弥补内心的空白，恐怕还有一定的距离。即使你的生活富如龙王，欲望没有调伏的话，也得不到真实的快乐。日常衣食住处外，余财无益痛苦因，布施今生与来世，财富增上如涌泉。除了日常的衣服饮食住处之外，其余财物不但于己无益，反而是增长痛苦的因。人活在世界上，除了衣食住行，并不需要其他什么。不管你有多少财富，只是为了吃得饱、穿得暖、住得安适而已。如果要求过高、需求过大，那么所追求的目标永远无法达到。佛陀在戒律中也经常强调，作为一个出家人，应该衣食简朴、住处简陋，其他的财产要布施给众生。所以，如理如法护持戒律的人，不会积累许多财产。我认识一位道友， 他家的条件相当相当好，但他在寂静的地方修行多年，家人给他的钱财，他最多留下维持两三个月的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部布施。家人给他最好的衣服、地毯及处所，他也在很快的时间中全部处理。后来家人有点烦，除了给他基本的生活费用以外，什么都不提供了。真正的修行人需要这样，佛陀要求我们有多的法衣和财产时必须忏悔进行加持，原因也在这里。凡夫的欲望是无限的，一个人再有多的财产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，所以除了日常必需品以外，其他都是多余的东西，是增长痛苦的因而已。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很好的修行人，家里除了两床被子、一个垫子、一点点食物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人这样活下去也是完全可以的。但现在大城市里的人，吃穿等方面要求特别高，表面上生活条件比以往好多了，但他们并不觉得快乐，压力和负担反而越来越重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满足感，再加上贪欲的对境越来越多，得不到就非常苦恼。古人的生活虽然不是这么富裕，但每天有休息的时间，有开心的笑容，而现在的人天天都是愁眉苦脸，日日夜夜一直操劳，这就是因为满足感越来越小，贪欲越来越大。所以有了财产之后，一定要用于布施，这样才能遣除不必要的痛苦，未来是种下安乐之因。比如一家两个兄弟，前世的福报完全不同，父母把家产平均地分给他们，最后一个非常穷，另一个非常富裕。那天有位居士告诉我，他家的兄弟姐妹福报特别大，不用勤作，财富也像泉涌般源源不断，而他再怎么样精勤，始终只能维持温饱，非常苦恼。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有这种情况，包括自己读小学时的同学，当时似乎没有多大差别，但后来因为各自的福报不同，造的善业不同，今天的生活也有天壤之别。但如果布施时发心比较大，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以前有一对乞丐夫妇，他们没有可布施的东西，为了来世不受贫穷之苦，就以净瓶装水供养书圣对境，并发愿生生世世成为有福报者。因此我们有条件时，在无有吝啬的情况下，应当尽量布施或供养，否则过多的财富真的是一种压力。布施长寿名誉盛，布施增德增安乐，布施乃为增上门，然诸士夫恐好财。恒时积财不布施，若细观察如旁生，无常无时财富中，为何不取其精华？布施的果报可令施者长寿少病，名声远扬四方，增上福德与安乐。有些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非常开心，而有些人不是这样，有财富不乐，没有财富更不乐，原因就是自己前世没有布施，所以整天以泪洗面。有些人的眼泪特别多，没有必要的时候也开始没办法抑制，这就是没有积累福德所致。因此以有观教言进行观察时，所谓的布施是增长一切福德的因。当然布施不一定非要有特别多的财富，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福报，什么样的公品都没有，所以特别伤心。不要这么想，稍微有一点东西就可以布施，即使没有的话，诚心随喜别人的布施，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功德。可是现在人并不这样认为，他们觉得布施会令钱财耗尽，所以拼命地积累财产不布施，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。古大德也说过，凡夫人认为我布施了享用什么，而圣者却认为我享用了布施什么。其实如果布施的话，自己绝不会就此贫穷，反而可以得到许多功德，其果报乃至生生世世都不会虚耗。假如不布施的话， 那跟愚笨的旁生没什么差别。藏地有一种地鼠，它在春天和夏天时每天都在积累植物的根，但是到了冬天，人们就把它的根掏走了，所以现在积累的财产完全是自己享用也不太可能。比如你买了特别好的房子，这是你自己住还是别人住也说不清楚。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没有出家之前拼命挣钱买房子，买了以后现在只有别人住了，自己卖也卖不出去，用也用不上，只不过自己还没有死，死了以后所有权就彻底属于别人了。可见自己积累的财富到底是谁的，确实不好分。如果现在还不舍得布施，实在是跟旁生一样愚笨。因此无常的财富犹如秋天浮云，用以上供下施才能取得实益。当然在供养一些对境时，大家应当注意，若对个人供养最后会后悔，那不如供养戒律清净的道场和僧众，那里面肯定有一些圣者。现在有些人刚看见一位上师时，信心大得不得了，把所有的家产全部供养，然后看出他很多过失时，又特别后悔，这种情况不太好，这还不如供养一些比较如法的道场，或者放生做善事，帮助可怜众生。这样一来，财产虽然是无常的，如泡影一样虚幻不实，但从中却能取得真正的实益。有时候我用钱帮助一些贫困学生，他们从此有了读书的机会，我觉得这个钱还是用到了实处。如果没有钱，这些可怜的众生永远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，而有了钱，他们就有了开智慧的机会，修行的机会。依靠这种机会，也许以后会弘法利生，对佛法和众生都能做出巨大的贡献。但是世间上许许多多的人，那些钱自己舍不得用，别的地方也用不上，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。前段时间我们商量事情时，听说有个富翁有多少人民币，当时有个山沟里的出家人就惊叹道：“啊，那么多钱他放在哪里啊？哎呦，他多麻烦呢。”我就安慰说：“不要紧，钱多了的话可以存在银行里。”后来慈城罗珠堪布也经常拿这个开玩笑。所以有些人不知道钱应该放在哪里，应该放在一个小口袋里，戴在脖子上，几百万装在大口袋里，天天背着。其实没有离开人间之前，应该用这些钱来上供下施，否则死了以后一直担住这些，可能也会死不瞑目的。当官未用未布施，国王之财皆无常，岂非曾以一口食获得伦王之盛财。我们看一看历史上的君主国王，即使他们的财富再多，生前自己享用不完，也不愿布施供养，死后只能全部留给后人，成为他们争执不息的因。就像伊拉克总统萨达姆，他积累了那么多财产，最后到底是谁用了？还有阿拉法特，他在法国医院里死时留下了多少美金？听说国内有些领导钱都存在外国银行里，死后又被谁取走了？藏地过去也有很多部落小国，大概在50年代时，财产也全部被别人拿走了，自己所拥有的财产不一定就是自己的，所以应尽量的布施做功德，这样才对自他都有利益。佛陀时代的波斯匿王，只因前世对辟支佛供养过一个食团，以此果报而获得了无比盛财，被称为南瞻部洲第二大转轮王。阿兰律国王也因前世以一把豌豆供养德护如来，从而获得了转轮王等福德。因此遇到特别殊胜的对境时，哪怕供养一个小小的贡品，也能获得生生世世的大福报。当然作为在座的出家人，有些道友常年在山里苦行，连自己的衣食也比较紧张，真要财布施的话，恐怕有一定的困难。但入中论里面也说了，在家人 以财布施为主，而出家人以法布施为主。有些人可能想，我不是法师，所以没有法布施的机会。你不是法师也不要紧，夏天你可以去一片草地，给许多虫类念观音心咒，告诉他们，所有的眷属请谛听，我今天传授无上秘法。真的，我们在这些众生的耳边念一些宝记如来、阿弥陀佛等圣号，对他们有不可思议的利益。法布施不一定非要法师的名号才可以，哪怕你坐车时遇到一个人，给他讲讲佛法的道理，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听，在他耳边突然念一声“嗡嘛呢叭咪吽”，也有很大的功德。尽管他没有听闻的发心，但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对他会有莫大的利益。所以法布施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只要能利益众生都可以。十一，得果。如是聚会稳重者，若已有愧不放逸，公平正直事坚定，了知报恩勤利他，及其正性广布施，则于一切今来世寿命长久无疾病，乐意安宁聚财富。此乃全文的总结。树根是智慧和稳重，树茎是不放逸和知惭有愧，树枝是正直公平和誓言坚定，树叶是知恩报恩和精勤利他，树花是正信和布施。若能行持以上这些法，今生来世都会长寿无病，心情愉悦，财富圆满。很多人想积累一些福报，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这里已经讲了藏传佛教中做人和积福的殊胜窍诀，希望大家认认真真，反反复复思考。我们人就像一棵树，如果不具上述十种功德，活在世上也是特别痛苦。但若有了这些功德，表面上跟其他人一模一样，实际上内心的境界完全不同。众人恭敬或赞颂，福禄增上，威德高，超胜四方新事业，势力盛旺如火燃，一切安乐诸福德，如与彼前皆自助，荣誉犹如天鼓声，遍满于此世间中。具有这些功德的人，众人会对之恭敬有加，交口称赞。我们也看得出来，假如一个人很稳重，有智慧，不放逸，知惭有愧，具足上面所有的功德，他的威德肯定超胜四方。我现在确实深深地体会到，当年上师如意宝为什么如是重视这部论点。如果当时上师没有重视，大家可能觉得这部论点就是一两百个宋词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倘若没有这些功德，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人，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如果有了这些功德，你痛苦也好，快乐也好，人生的格言和窍诀完全具足了，谁都会赞叹的，自己的福禄也会增上，威德势力胜于四方，如熊熊烈火般越来越旺。有些修行人虽然只是一个人，但他的能力超越千百万人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一方面跟他出世间超胜的开悟境界有关，另一方面他对世间的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等基本人规了如指掌。有了这些，人人都会恭敬他、佩服他。我们在学校里读书时，每个同学好像是一样的，分不清谁将来会有什么前途和命运。但是到了社会岗位上以后，彼此的差别非常明显。有些是前世的福报所感，但有些也跟极生中的行为有密切关系。假如有了善妙的行为，一切安乐与福德无需希求，便会住于自己面前，唾手可得。名誉和声望犹如天鼓一样，自然传遍整个世间。天鼓不像有些喇嘛念经打鼓，需要一直用锤来敲，而是以天人的福报力，自然会发出妙音。有些人很希望自己的名声遍于世界，于是拼命的自我宣传，自己给自己写传记，拿钱印很多东西到处去发。 这样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遭到很多人的诽谤。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自我宣传，他的名声无情中也会被人和非人传于世间。所以在座的道友以后最好不要宣传自己，有意的去自我介绍。昨天有些居士给我寄来一封信，里面附了某些上师的自我介绍，我看后有一种不同的感觉。信里首先说，尊敬的某某居士你好啊，我是来自美丽雪域的什么什么上师，其实这对整个藏传佛教有害，假如自己有功德，根本不需要这种方式来宣传。我们看一看国内外的高僧大德，只要他们对众生有一颗纯洁的利他心，众生就像蜜蜂聚集于鲜花一样，自然而然云集其座下。所以在弘法利生的过程中，自己应该有做人的原则。现在大多数人的行为和发心是什么样的，我们要观察外面，也要观察内心。以上是总结全文，下面是本论的简单介绍。如是一切天与德，普愿诸众皆获之，以此等起所触动，造此简言易解归。如是上面所讲到的天与德，普愿每个众生都能获得。人需要天德，也需要世间道德，若能如此，护法诸天会时时加以护持。自己有了如法的行为之后，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事情也会做得非常圆满。因而以此发心为等起，我造了这部言简意赅的二归教言论。我作为凡夫人，平时不可能没有恶分别念，但在传讲本论的过程中，自己的确没有世间八法的念头，只是看见很多佛教徒，尤其是学入行论的菩提学会的道友，有些人对佛教的信心很虔诚，但基本的做人不太如法，所以很希望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。人格稳重，具有智慧，有惭愧心，正直，有信心，利他，哪怕具足其中的一种功德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我于圣者与佛子，及诸正士之善说，精通之故善宣说，如同空谷之回音。我因为精通释迦佛为主的十方诸佛的教言，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等佛子们的善说，以及印度的龙猛菩萨、月称菩萨、祭天菩萨、圣天菩萨，藏地的莲花生大师、宗嘎巴大师等高僧大德的论点，所以能善巧宣说此论。怎么样宣说的呢？如同空谷回音一样。他们如何宣说，我也不与之相违，而如是宣说。譬如诸佛菩萨说人要稳重，我也说人要稳重，他们说需要智慧，我也说需要智慧，原原本本重复他们的教言，这一点我特别有能力。然由无始恶串习，污染自知相续故，高尚行为极鲜少，仅止仰慕善妙行。但是我因无始以来的恶劣串习污染了相续，极少行持圣者的高尚行为，只是在内心深处对这些行为仰慕不已。这是麦彭仁波切的自谦之词，实际上绝对不是这样。他老人家不但精通，而且修得非常圆满。我们也非常希望完全精通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教言，尽管这在末法时代有一定困难，但也应该尽可能的多学习，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。若诸众生能行持殊胜善妙高尚行，于此即为随喜故，愿令他众入此道。若有众生能行持此殊胜善妙的高尚行为，我在这里非常随喜，并愿所有的人都能行持这一善法，趋入如此殊胜的妙道。大家也应该发心，自己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先不要给人灌顶，传最深的六中音文殊大圆满，因为对方是否堪为法器也不好说，自己没有一定的境界前，讲这些高深莫测的法，可能也没有必要。 如果有人向你求法，那可以给他们讲二归教言论、佛子行，等他们做人非常不错了，再宣讲比较深一点的佛法。可是现在的人非常颠倒，我都担心二归教言论公布出去时会不会有人学。尽管很多人非常需要学，且不说世间上没有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，我们这里学了这么多年的道友，每年学一次也很有必要。但是有些人特别颠倒，他根本学不懂的东西很有兴趣，应该学也学得懂的却置之一旁，所以外面有多少人听受也不好说。但愿大家先从这样的论点入手，具有高尚的行为以后，再进一步修持更深的法。如是自心生悲悯，具会尊者亦劝请，故于人归论点中稍作涉略而宣说。麦彭仁波切见到很多人不懂人归，缺乏这些道德和知识，故而油然升起大悲心，希望他们能具足如是圣德。同时又因据至尊者的多番劝请，他老人家便从圣者所宣说的广大人归教典中，以涉略的方式归纳而作如上宣说。讲人归的佛经论点比较多，我最近在翻译中观宝蛮论释，作者喇拉曲智仁波切也引用了很多佛经中关于人归方面的教言。每一次校对时，我就想今年很多人学习了以后可能会受益匪浅，特别高兴。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感觉，有时候我翻译一部论点，自己认为这么好的论点译出来后，很多人应该非常高兴给我发奖，但结果往往比较失望。当然我要的不是其他奖品，而是要大家好好学习，从中获得一点利益，文思起来很有兴趣，这就是对我至高无上的奖品了。翻译一部论点真的花很长时间，费很多心血，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出来的。有了法本之后，希望你们应该享用。现在的科技人员发明一种产品后，人们没有用上就觉得可惜，其实这并不是可惜，一部好论点没有学习的话才是最可惜的。人归方面的教言，格言宝藏论、水木格言、君归教言论等中也有很多。古代孔子、孟子、庄子的教言中虽然有一部分做人的道理，但他们的有些思想仅限于今生跟来世没有关系，甚至某些教言对来世有损害。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分不清楚儒教和佛教，把释道儒全部混为一谈，这样混合一方面有博采众长的必要，我也不反对，但这些宗教完全混在一起，恐怕佛教承认的有些道理别的宗教不一定承认，不但不承认还有抵触的地方，在这些问题上佛教徒应该头脑清醒。以此善根愿诸众无勤去入此妙道，圆满十种功德相，获得天德诸庄严。以此造论之善根，愿所有众生无勤去入此大乘妙道，圆满上文所宣说的智慧等功德实相，并获得天德诸庄严。今天二归教言论讲完了，在讲的过程中我自己非常不满意，因为讲任何一个法本来需要充分的准备，但我现在一方面要讲入行论和翻译几部论点，再加上修建学院大经堂，还有智悲学校的一些建设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没有时间提前看书，这样随随便便讲了以后，自己觉得效果不是很好，但大概的方向上还是有必要给大家指明一下。这部论点上师如意宝以前讲过很多次，我当年也有很大的信心，尤其是1987年上师在五台山的清凉寺，寺里面有块大石头，据说是文殊菩萨从龙宫里加持到人间的。大石头旁有个绿色的森林，在那里我们部分人于上师面前听受了以本论为主的一些教言，当时自己感觉非常殊胜，但是现在上师圆寂了，当年的很多法也没有融入自己相续， 只不过口头上给别人宣讲，确实很想大家行持这样的妙法。好，就讲到这里吧，本来还要说一些话，以后再说吧。总而言之，上师如意宝对这部法特别重视，希望你们每个人能好好的行持。定稿于2007年藏历4月15日，释迦牟尼佛降生之吉日。